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继续沿着彼得前书，我们今天来学习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由我来读，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上一个主日呢，我们讲到第十七节，使徒彼得他在寄居和客旅，就基督徒的是寄居者和客旅的大背景下，强调呢，我们的生活必然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私欲和灵魂的征战。而神的意思是要借着我们的善行、端正的品行，传扬他的福音的好消息，把荣耀归给他。彼得呢，劝诫我们呢，要远离肉体的私欲，因为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基督里的圣徒靠着圣道的宝剑和圣灵的盾牌，时刻警醒，在外邦人中过品行端正的生活，叫那些不信的人和毁谤神的人，因为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么呢，使徒呢，他也有一条具体的命令给我们，作为地上的居民，我们的第一个身份是作为地上的居民，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要堵住愚昧无知人的口。彼得还告诫我们呢，一切的混乱和对人制度和权柄的不顺服，都是出于肉体的私欲，不应该是神仆人的所为。而神的仆人呢，要远离魔鬼的试探，不以基督里的自由为借口，去随从肉体的私欲，不去以恶报恶，反而要尊敬所有的人，亲爱教中的弟兄姐妹，一心敬畏神，尊敬君王。接下来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中呢，彼得呢又给出了属灵征战的第二条具体的命令，基督徒要心怀对得起神的良心。我们今天要讲到基督徒的良心，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跟随基督的脚步，因为行善，因为遵守律法，因为荣耀神，因为我们的信心而受苦，这是神的意思，要我们忍受不白之冤。彼得呢，要我们呢以基督的公义和顺服为榜样，单单把自己的不公平交托给神，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很可能是不公义的，甚至多半是不公义的。彼得把我们带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前，告诉我们呢，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他的身体，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是要叫我们在罪上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在义上向神而活，不再去跟从我们肉体的私欲，而是从基督的榜样中，以他的榜样来忍受冤屈的苦楚。 最后呢，使徒呢总是高举神的恩典，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有这种神喜悦的良心，基督徒的良心，我们之所以有能力去行善，我们之所以能够忍耐冤屈，这些品行都是神救赎恩典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分三个部分，或者是三个点来看。第一，就是圣徒呢，神呼召我们去忍耐不义和冤屈。第二，是圣徒呢要交托自己，听凭主怒，把一切的公案都交在神的手里。第三，圣徒呢，他的善行呢，这一切的源泉，他的动因都是因为对救恩的感恩。蒙恩得救的信徒呢，把相信福音的，他们完全相信福音的应许，凭信心过感恩的生活。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所以我们才能够过向罪死又向神而活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最重要的要讲到的，致死救人，活出新人。我们今天读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88问到91问，这种成圣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第18节，彼得从他把我们的目光，把读者的目光，从一下子从国家和整个社会就拉到了家庭和个人。他说呢，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个地方呢，我们上一次说到，他在这里说到的主人呢，实际上是家里的，他在这里说到的这个仆人呢，是家里的仆人。他这个词里面埋了一个家，里面是做家奴的。那么呢，这个和当时的这个社会的，可能是社会的结构，这是一个当时是有在教会里面仆人和主人同时在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是有这个仆人不服主人，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他在不服他的管教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历史背景。那么呢，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彼得呢，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呢，他重点讲了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地上的居民和君王的关系，这是我们上个主日讲的。第二个关系就是作为地上的仆人，家中的仆人对他主人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延续到这种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或者是这个 employee 和 employer 的关系，或者是这个主管和员工的关系，就是你的这个权柄，地上的权柄的关系。那么在今天呢，可能已经不多这种情况了，就是有家奴的情况。但是呢，他这个精髓是在的。第三种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做妻子的和做丈夫的。那么呢，他们这种关系，这个是彼得在我们这几章里面属灵征战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三个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说的呢不是你去跟地上的居民跟君王战斗，也不是仆人和主人战斗，也不是妻子和丈夫战斗，而是自己跟自己的私欲战斗。你的一切战斗都是源自你的内心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跟别人打，是跟你自己的内心的私欲打，就是你的愿望，或者甚至是你的罪性里的第一愿望，首先你想到的，比如说睚眦必报，我马上别人打我一巴掌，我马上就要还手。那么这个是出于肉体的私欲。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彼得呢要仆人呢凡事要敬畏。在这个原文当中，他在说以一切的敬畏发自内心的去顺服主人。所以呢，仆人不应该抗拒主人的权柄。所以我们再一次讲，我们当今天已经没有我们在座的已经没有是做仆人的了，但是呢，我们在社会里扮演的很多角色是从属的角色。那么呢，大家要这样来应用这个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地上的权柄。那么呢，可能很多情况是滥用权力的主人，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主管、这样的公司。 作恶的这样的公司。那么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些滥用权柄的上司和主人，他们也要向上帝交账。所以呢，但是在当下，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权柄是有效的。即使这些主人是不配的，彼得也要我们他去顺服那些乖僻的，就是他这个乖僻的词儿呢，是那种扭曲的、心理变态的，就是不是以这个公义的方式对待人的这种主人。那么即便是对他们也要顺服。那么他说呢，基督徒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忍受这种苦楚呢，神是知道的，而良心对得起神是最重要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呢，当时的仆人的处境呢非常艰难。那么呢，他们唯一能依靠的是仰望上帝。那么什么是叫良心对得起神呢？这个呢是说一个蒙恩称义的基督徒应该履行的本分，和一个基督徒的良心，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基督的伦理啊，和旧约的这个伦理稍有不同。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不是出于，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你顾及谁，你的奖赏就来自谁，这个概念我们是普遍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呢，你要是顾念肉体的欲望，那么你呢就收获，你得到的是死亡，是灭亡。你如果顾念人，你怕人，那么你收到的是人的奖赏，地上的回报。如果你敬畏神，那么你得到的是属天的奖赏，是生命。所以呢，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侍奉神，并且呢不是单单为了人，那么我们的行为呢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就是一个心意被圣灵更新的圣徒应该有的伦理观，就是基督徒的良心。意识到自己是为上帝而行事的人呢，他必然呢会努力的去以善治恶。因为神不仅仅是要求我们要像他待我们一样，还要求我们要善待那些不配的人，甚至包括逼迫我们的人、辱骂我们的人。应该说呢，我们如果能够忍受自己的过错，我们如果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的话，实际上是应该的。就是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犯了错，我们受处罚，我们应该就是说没有理由不去顺服。但是他在这里说的呢，是你没有犯错而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呢，忍受这样的冤屈和不公义对待的人，神更喜欢你，更喜悦你。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对吧？旧约里面有明确的命令，摩西五经里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呢，就是你打我一巴掌，我刚才说的，我还你一拳，你能做初一，我就能做十五。但是呢，正当这些读者他们心里在想的，哎，这跟摩西五经好像不相符的时候，彼得呢在二十一节突然把话锋一转，把我们的目光带到耶稣基督身上。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因为基督也曾经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呢，基督徒蒙恩呢，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被称义，称为信徒，他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义，要去承受不公义的对待，你必然要承受这种对待。那么呢，所以呢，他说呢，行善，为行善而受苦。我们刚才我们读到海德堡要理问答，什么叫行善？为了上帝的荣耀，遵守神的律法，凭着信心而行善。那么你为此所遭受的苦，那么呢，你要忍受这个苦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彼得呢，实际上是在这里呢，他要改变他的读者的这个伦理观。 他的读者的伦理观还沉浸在旧约和世人里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伦理观里面。他在这里面呢，他就教导他们一个崭新的基督徒的伦理观，福音真理的伦理观，对错观，善恶观和好坏观，用来取代犹太人和这个世人的这种道德观。所以呢，在二十节里面，他再一次提到行善。我们刚才说到行善，什么是真正的行善？圣经教导的行善是凭着信心，为了神的荣耀，遵守神的律法才是行善。但是呢，我们每次讲到行善，我们作为改革中的这个基督徒呢，我们都要加上一句：善行不能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这个是我们耳朵都已经磨出茧子的这句话，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重复这句话。善行呢，确实是从真信心流露出来的，并且是为了要必须是为了神的荣耀为目的的。善行对基督徒的生活呢也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它是真正的称义，是真正得救的一个凭证，一个证明。那么呢，是唯独因信称义，是唯独神恩典的果子，它是果子，不是根据。基督徒呢，受神的呼召，是为了让我们遇到冤屈的时候呢，可以忍耐。所以呢，二十一节开始呢，彼得呢用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安慰我们。他实际上这里提到耶稣是安慰我们，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因为呢，人呢如果是无辜受苦，那么这是最不公平、最难忍受的事情。但是我们一旦把我们的目光转到神的儿子身上，这种痛苦呢马上就减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呢，他没有犯罪，但他却忍受了最不公义的冤屈和痛苦。谁会拒绝去跟随这样一位救主，他在我们前面走的救主呢？不会的，我们一定会跟从他。那么我们还要，就是读这段经文，我们还要正确的理解一下什么叫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啊，不能曲解这句话。这句话曾经被人啊大肆的曲解。所以呢，是他在海上行走，是他洁净这个麻风病人，叫死人复活，使瞎子能看见，是这些吗？这些神迹吗？一定不是。因为呢，耶稣基督行这些神迹是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使徒们借着圣灵的大能能行这些，也是为了证明他们口中的见证是正确的。但是呢，这不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去在海上行走，我们就要海上一到水面上我们就沉下去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正确的来理解这样的话。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中专门来讲论过效仿基督这样一个教导。他是说呢，所有属神的儿女呢，都被预先预定下来，要效仿基督的形象，效仿他的形象，好使他在诸多的兄弟当中做长子。所以呢，我们也要呢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死去。那么耶稣曾经这样说，他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这样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学基督的是他的基督的心，他柔和谦卑，不是他在海上行走，不是他医治麻风病人，也不是他禁食四十天。我们也不用饿自己四十天，我们多半饿十天已经完蛋了。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话。那么保罗呢，他在这个罗马书八章里面，他就这样说的啊。他说我们要和耶稣一同复活，和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是模仿基督。那么彼得在二十二章里面引用呢仆人之歌，我们上次说到他不断的引用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他这里面呢完全是啊 仆人之歌，这对他们犹太人来说是他们是耳熟能详的。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面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要告诉如果有人自夸，说自己，因为自夸是什么？说自己没罪。如果人说自己没罪，那么这就是自夸。如果人要是夸自己是无辜受苦，我没有，我是完全公义的，但是我在受苦，那么他就应该想一想，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无辜无罪的。彼得宣告呢，在基督的完美的无辜面前呢，任何人都不应该说自己是无辜的，因为基督所受的苦比任何人都更加不公正。所以呢，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不会拒绝效法他的榜样，反而会敬畏顺服家里的主人，尤其是忍受那些心理扭曲的主人和不公义而带来的不白之冤。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蒙召，神喜悦我们蒙召，那么是要我们忍受冤屈。那么第二呢，拆开来看哈，第二点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是神要我们交托。神的旨意呢，不仅仅是要他的子民顺服加在他们身上的苦难，为行善忍耐不公义的待遇，同时呢，神也要求圣徒把自己交托给按公义审判人的主。23节里面呢，彼得继续引用仆人之歌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说他被欺压，说这个他是基督，就是仆人，神的仆人，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以赛亚书，实际上他在这里也引用的就是相似。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说呢，就是说我们模仿耶稣基督的这个具体的方式呢，是安心的、安然的忍受冤屈，不图报复。我们不但要忍受伤害，还要一心的把这一切交托给神。因为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我们真的相信会有最后的审判，那么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冤屈交托给神。但是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本性是睚眦必报，一旦受苦，自然的反应是报复这种情绪。那么所以呢，基督呢是完全禁止他的门徒，比如说像这个彼得把别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他呢是禁止他们这样做的，不准他们做报复。所以呢，我们也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不能以恶报恶，反而要模仿基督的样子呢，把自己的案子交托给神。人的肉体的第一反应经常是和神的公义相反的。如果有人嘛真要把自己的案子交托给神的话呢，他会克制自己，不想交托的呢，他就不克制自己。因为那些追求报复的人呢，事实上呢，他们是剥夺了神审判者的权利，把神当作他们的实施刑罚的、为他服务复仇的工具。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种不把自己的案子交托给神，那么呢自己去施行审判的人。而真正心中平静，愿意自己的敌人悔改的人呢，他会把案子交给神。比如说加尔文他的一段祷告，这个是他的祷告的原文，他这样祷告，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愿那些谋害我的人得救，若他们悔改，我要为他们欢喜，但若他们仍然顽梗行恶，我知道你看顾我的安危，因此我把我的一切交托给你。这是加尔文的祷告。彼得把神称为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就说呢，我们应当呢忍受恶待，因为神 是信实的，他必定会显出他是公义的。尽管恶人呢，他会肆无忌惮，仍然会肆无忌惮，每一天都肆无忌惮，但他们加给神子民的伤害终究不会不受惩罚。所以呢，敬虔的基督徒呢也不用害怕，好像自己没有保障一样，因为呢，既然神已经承诺为他们伸冤，承担他们的案子呢，他们呢只需要忍受，要守住自己的灵魂。就是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21:12-19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要守住自己的灵魂。你一旦发怒报复，你呢就是实际上在放弃这一段。那么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个教导呢，不仅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慰，也能有效地克制和压制我们肉体的欲望和冲动。因为呢，有些只有这个心灵温柔的人，安静等候神的人，才能真正的依靠神，靠神的这个保守。而那些急于伸冤的人呢，其实呢，他们是闯入了神的领域，不让神履行他的职分，不相信神的公义，而依靠自己的公义，人的公义。所以我们之前说的，人的公义多半是不公义的。在这些人呢，对这些人来说呢，保罗在罗马书12里面这样警告他们，他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罗马书12:19。所以呢，我们要是抢在神的前面自行的强行的去伸冤的话，就堵住了神行审判的路。保罗呢，他是引用这个摩西的话，摩西替神说话的时候，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耶和华在旧约里说的。所以你相信神的应许吗？如果你相信，就把一切交托给他。所以在21里面呢，彼得呢说，告诫我们，如果你效法基督，就应当预备好忍耐，忍耐，凭忍耐去跟随他，把一切交托给神。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点，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就是忍耐不易，交托自己。所以神呢是这样呼召我们的。最后呢，我们来看第三点，善行和忍耐它的源泉在哪里？它的源泉是来自耶稣基督救赎的感恩。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说到，感恩是我们成圣生活的，是我们的善行的动因。圣徒呢，因为善行受苦，忍受冤屈和不公义的对待呢，完全是出于对神救赎这样的巨大的恩典的感恩。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才带给我们，把我们带入了感恩的生活。所以呢，基督徒凭着神的应许，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过成圣的生活，每一天都致死救人，活出新人，结出善行而受苦，因为善行而受苦，忍受冤屈的果子，甘心靠信心遵守神的律法，凡事单单为神的荣耀。在第24里面呢，彼得回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工作，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句话在整个的这个神学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么呢，他在这里面呢提到他被挂在木头上，实际上在这个原文上是挂在树上，就是这个意思。他这句经文呢，他的读者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说在十字架上这个代赎的，他这句话是整个的我们基督教的历史的最高峰。他就又把彼得呢，他是过一段时间就把我们带到这个最高峰，过段时间就把我们带到这个十字架的最高峰。那么呢，他借着这个基督，借着他的死呢，不但为我们留下榜样，更是借着他的死使我们得以重生，有了新生命。然后我们也借着他的死，借着圣灵的工作呢，和基督联合，甘心乐意的去效法他，为他而活。他说呢，基督的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是强调他死的功效啊。耶稣基督死不是白死的，因为在律法之下呢，如果一个罪人在旧约的时候，一个罪人他要从罪责当中被解脱出来，他要去献祭，他要去杀生，他要带着这个公羊的血，带着这个羊羔的血去献祭。 照样呢，基督呢也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献祭，他这是一场献祭，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忍受了我们应该承受的咒诅，为的是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他在这里加上一句这个木头上的，这个是犹太人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最为羞耻的一种死法，犹太人都知道这个的。因为基督呢，如果没有在十字架上死的话呢，就无法为世人一次永远的献上赎罪祭。所以呢，彼得呢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很多人是引用这里来，在神学上面引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基督的死是一场献祭，是一场牺牲，是一场献祭。基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作为祭物，就是他亲身，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当成祭物，担当了我们的罪和我们本应该承受的刑罚。而我们呢与神和好，正是基于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他自己作为祭品这个前提。基督呢在神的审判台前呢代替了我们的罪，他做了有罪之人，他是我们的罪人，担当了我们当受的刑罚。所以在22到24节里面，彼得呢一连用了四个他，就是他这个几乎是这个是一首诗歌的语言，这也是以赛亚书仆人之歌，他用了四个他。他说呢，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这段经文呢，是这里面呢，就是刻画的是基督作为神的仆人，他呢因为我们的罪被神击打，因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缘故被压伤受苦，然后我们得平安，我们的刑罚加在他的身上。正是基督的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呢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才得以在义上活。彼得呢用这个呢来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圣洁公义的生活。那么他在这里面呢说到两个事实，就是我们的成圣生活有两个事实是已经发生的，是真实的。一是上帝呢用苦难和患难来熬炼我们，使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我们的死和他的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的死联合。二是我们的旧人已经在基督的死与他同钉十字架，好使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在新生命中行事。所以呢，这个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和在罗马书里面6章4节里面说到的。同时呢，彼得所说的这里的目的，就是他这里讲的为了要叫我们在罪上死又在义上活，这个是一个救赎性的。那么呢，这个呢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讲到的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范畴。所以耶稣基督远远不是只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救赎，他是一个就是超出了他的这个范畴，是个救赎的范畴，不是榜样的范畴。就是人很喜欢说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道德的典范，那么呢不错，但是呢更重要的，他是我们的救主。彼得呢在这里的什么叫救赎啊，救赎是耶稣基督的死呢具有致死我们最深的，灭绝我们最深的这种肉体私欲的能力。保罗在罗马书6章里面说呢，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就是这个意思。基督十字架的代赎呢，为我们带来的益处呢，我们刚才讲了，不仅仅是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不再计较我们的罪，使我们白白的称义。那么呢，他的代赎呢，也使我们向世界和肉体死去，叫我们得以复活，进入新的生命。这才是我们，这不是说呢，我们在某一天我们就经历了这个死亡。所以人很喜欢说这个 现在的人很喜欢说我们只要悔改一次就行了，就是我只要有一次我走到这个讲台前面举手说我信主了，然后呢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啥干啥。但是呢不是的，改革中的这个神学呢，我们是坚持我们不会在一天之内我们就经历这个死，我们是每天要经历这个死，我们的旧人和新人是在一起存活的，直到永远。那么呢我们的旧人呢是要每天致使旧人和在新人里面活过来。所以呢凡是经历到耶稣基督之死的人呢，这个死呢就有效地洁净了他身上的罪，致使我们的肉体。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的一生呢，我们都承认这两个事实，就是承认我们的罪性，我们自身呢仍然是活在我们的罪性里面，这个是一个现实。我们也肯定知道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称义，这是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称义的新人的这个事实。并且呢我们承认这两个事实呢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今生呢成圣和按神的形象更新呢都不是完全的，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只能凭着信心通过神的审判。这个信心呢，是正是这个信心呢替我们抓住耶稣基督和他完美的义。这个义呢它是超越一切的，借着我们的信心归算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所在，不是说我们凭着我们的义我们能够通过神的审判，我们是凭着信心抓住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通过神的审判。这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最后的经历神的这个审判。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哈。首先呢是首先是彼得呢他要我们做仆人的，就是我们在地上作为地上权柄仆人的要顺服主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主人和权柄，不但要顺服那个看上去是公义的，也要去顺服那些看上去是乖僻的，是扭曲的，不正，就是不公义的。那么他向我们，他告诉我们呢，神呼召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让我们去忍受不白之冤。那么呢叫我们的良心呢要对得住神。那么只要我们良心对得住神，我们就把可以应该把我们的案子交托给神。然后呢彼得呢最后把我们又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旁边，告诉我们呢，神的救赎不仅仅局限在道德行为的榜样的层面，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呢，把一切凭真信心相信福音的人带入感恩的生活，让我们的新生活呢，新生命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每一天致死救人，活出新人，结出福音的果子。最后呢，彼得再一次把我们带到神救赎和护理的恩典当中，他安慰我们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句话其实很简单，看起来很复杂，监督了。使徒呢他还是沉浸在以赛亚书仆人之歌当中，他宣告呢，一切的世人毫无例外的都是靠着自己的本性偏离正路，偏离神的道路，不相信神，拒绝神，走在迷途的道路上。我们曾经呢都在灭亡的路上飘荡，直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挽回我们，借着福音挽回我们，让我们从迷途上回归正道，归入我们灵魂的牧人。这里面所说的监督，就是我们灵魂的牧人，他监督我们的灵魂。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灵魂的牧者和监督。凡是不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不被他教会所牧养的、监督的和治理的人，都如同迷失的羊，飘来飘去，飘向灭亡的深渊。所以呢，这个是一种非常可怜和可悲的境况。相反呢，那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呢，都在基督和他的教会的看护、监督和牧养之下。他们不需要担心和惧怕，因为凡是在他圈里的羊，他会中的百姓， 耶稣基督都会必然忠信地看守他们的灵魂，直到永生。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的安慰啊！虽然我们短暂的余生是一场私欲和灵魂的征战，虽然我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和地上的权柄，甚至为此受逼迫，遭受忍受苦难、冤屈和不公义的对待，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在神的眼中是可贵的，是而神也正是为此呼召我们的，而且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一切的魔鬼和苦难。和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受的苦、遭遇的不公义相比，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和冤屈是短暂的、细小的，甚至是该当的。和神白白的主权的恩典相比，我们因感恩而忍耐的这一切呢，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不会成为我们得救的条件和前提。所以呢，在这一刻呢，我们要用心来品味、来感受那位曾经迷失的、三次不认主的西门彼得，如今归入耶稣基督的监督和牧养。他的那份感激，他的那份安慰的心境。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我要用大卫的诗篇23篇来和大家一起体味大卫和彼得对神感恩的那份情感。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旁。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在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在你无边的恩赐中，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心上，给我们一颗真诚谦卑的心来领受默想你的话语。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命令我们时刻心怀对得起神的良心，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忍受不公义的冤屈，单单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祈求你每日赐下圣灵，让我们单单以你的呼召和你的旨意为念，结出感恩的果子，叫你的圣名得着荣耀和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